大德长进，持定元首基督，靠他大德长进。也许今天只能讲第一部分哈，我看时间怎么样哈。好，那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九章。22-24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那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在旧约时候，神要摩西造会幕，造很多物件，这些都需要被血弹过，然后再抹油哈。那就是说，所有用来要侍奉神的器皿，都是需要经过洁净的。好，那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这个洁净就是指属灵的洁净。在神看来，因为神是灵，在属灵上是洁净的，不是指外面的，不是指物质的洁净。那23节说，这些按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要用这个血来洁净。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更美的祭物，相对于旧约用牛用羊，这个更美的祭物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不是用祭牲的牛羊的血，是用耶稣自己的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我感谢主，我们这一些卑微带着罪性的罪人，我们居然是天上的本物。因为神在太初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本来是属神的，在神的创造里，神在太初之前就拣选我们，他在他所量给我们的年限，把我们放在他所量给我们的疆界，叫我们出生在那里，也在其中成长、生养、成长。好，那但是因着亚当夏娃，我们生来就带着罪性，那这个罪需要被洁净，就是需要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这个赎罪祭的羔羊的血来洁净。这个在神老早老早他就命定这么一件事。好，那耶稣按着时候，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来了，就生在这个地上，唯有他没有罪。所有在地上曾经身为人的，唯有他没有罪。好，他来就是要为我们上十字架， 替我们除掉罪，因为他要挽回我们，让我们借着悔改归正，我们重生为神的儿女。以马内利，神就与我们同在，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非常感谢主，耶稣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那我们若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我们如果信进去到他的里面，如果我们是真信他，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在他里面，那他进了天堂，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我们如果一直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一直在他的里面，我们也是一样进入天堂的恩的。啊，这是第一处圣经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处圣经，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19节到23节哈。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个至圣所不是地上的人手所造的圣所，是天上的真圣所，就是进到神施恩宝座的所在。那个施恩宝座也是避罪座。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到神的面前，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说过，这个新是从天上来的，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耶稣在最后晚餐，他讲说，我不再跟你们一起喝这个葡萄酒，一直到我跟你们喝新的时候，那个新就是从天上来的。他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活只有在耶稣基督那里有活，其他都是死。跟神隔绝就是死，就是死亡的气息，死亡弥漫。我们怎么能够感受到那个活，那个新鲜，那个生命？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哈，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令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23节最后一句话说，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圣经，神借着圣经跟我们启示的他的心意，都是实实在在的，安定在天的。他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这一次为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什么，在祷告主的时候，神提醒我，我们的主是灵，神是灵，他是不受时间空间，不受任何物质限制的，他的筹算是存到永远的。我第一领受到的就是，其实在远古的时代，从一开始，神的所有作为 都是超自然的。他创造世界，立了一个自然的律，可是他的作为都是超自然的。好，以后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继续再来讲哈。那都是凭他的应许，所有在基督耶稣里的应许都是是的。这些应许就是因着他超自然的作为，因着他的信实存到万代。只要我们跟神合作同工，这些应许都可以应验的。那如果我们不跟他同工，那神就没办法了。可是如果我们跟他同工，神所为我们命定的都可以成就了。所以我相信我40多年前真的被神感动，向他所祷告的，我被带进一个异象的里面，受感动向神祷告的，神一定会垂听。现在只不过是在过程的里面，我相信就像约瑟，他在异梦中似乎领受了神的心意，可是他经过了10几年，神的话试炼他，可是他继续与神同在，至终神就把那个应许应验了。这个是神借着圣经鼓励我们效法先圣先贤，凭着信心跟应许跟忍耐，凭着信心跟忍耐承受应许，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我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个点，神把我们带到阿巴父的面前，希伯来书第四章那边讲，希伯来书第四章那边，第四章14节到16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个我们知道，对不对？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了嘛，耶稣已经得荣耀，十架上死，成全的救恩，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已经升入高天了。升入高天的时候，他又掳掠了二层天的那些属灵的恶魔，得胜一切，回到天上去。从但以理，但以理在异象中看到耶稣驾着天云回到阿巴父的面前，这个就应验了。那既然我们耶稣已经在父的右边，为我们显在父的面前，为我们祷告，我们就应该承认持定所承认的道。15、16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是一个属灵的境地，因为不是来到人手所造的这个会所，那个至圣所，这个至圣所，耶稣已经进到天堂，父的宝座在天上。我们父的宝座从太初就设立在天上，耶稣已经进入天堂，我们信入耶稣的里面，我们来到属天的境地，就是阿巴父的施恩宝座，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神的这些连续恩惠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都不是属地属世的，都不只是，有时候也是地上的哈，都不只是属地属世的，它基本上是在耶稣基督里， 对我们的施恩怜悯。好，那所以我们是来到属天的境地，虽然没有一个宝座，我当时进到那个异象也没有看到审判的宝座，但是我非常清楚，我灵里非常清楚，就是进到神的审判宝座前，因为极其光亮，好像我的里面那个祷告油然而生，主啊，主啊，你要来炼净我哈。啊，那个时候我实在不知道我在祷告什么，我不是很懂，有那样的一个单纯要归于主，可是不知道我那个祷告是多可怕，多可畏哈。但是神听了，好，所以呢，我们呢，坦然进入是圣所，不是进到一个属地的境界，是进到一个属天的境界。因为耶稣现在已经进入天堂，我们走的这一条路，我们人生走的这一条路，也可以一直是属天的，一直是有神同在的那样的活路。我曾经听到一个非常尽心竭力在寻求主，在保持主同在的一个弟兄，他的努力也的确真的，他的祷告有时候我也觉得蛮有，他祷告那个话语真的感觉蛮有神的恩膏的哈。可是有一次他讲一句话，我吓一跳，我觉得天哪，不对不对不对哈，他怎么会有这种感觉？他说他进入与主同在，主与他同在那么好，他甚至都不需要耶稣的宝血了。哦，我听了吓一跳哈，这不对，这不是真理，我就知道有问题。所以不是表面我们看来有些人好像很属灵的样子，不一定，因为很久以来我从神所得的这个启示，我以前常常就是画一个图表给人家看，我们与神同行一直走到永恒里，那一条线是两个颜色的，下面是耶稣的宝血，红色的，在宝血之上是与神同在属天境地里的，是蓝色的。我们要一直与神同在，下面一定是要一个红色耶稣的宝血为根基的。我们不敢说我都是完全的，不论我感觉多好，很多时候我们自觉良好，我们自觉良好并不一定我们全然蒙神悦纳，那只是我们在自己的感觉里而已。所以呢，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耶稣从我们信主，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罪得以涂抹，然后我们被带到跟主同坐在天上，有份于他属天的生命，是一直是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再看22、对不起，21节第一句话第一部分，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知道大祭司就是耶稣，耶稣来，他爱我们，他把生命给我们，但是耶稣来也是要来当我们的好牧人，要来当我们灵魂的监督，要来治理我们的，要来督责我们的， 他说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神的家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家，神的家就是神所居住的所在。那什么是神的家呢？是物质的建筑物吗？我们知道一定不是。神可以在一个物质的建筑物里面，他可以在那个地方，但是神不受限于在这个建筑物的里面，还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第五、第六节那边所讲的灵宫呢？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第五、第六节。什么是神的家？神的家是什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章跟第二章讲到，我们因顺从真理洁净的心，我们蒙了重生，我们也蒙神光照，不断的除去神所光照我们的一切不好的，来回转归向他，而来领受神自己做我们的灵奶。然后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讲说，主乃活使，他说你们要尝主恩的滋味。然后他就解释，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记得我们的主原先是被人所弃、被人所弃绝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边有讲，因为人不认识他，可是我们的阿爸父认识他，他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我记得在以赛亚书五十章那边，以赛亚书好像五十章那边讲到说，我们是被凿而出的磐。我们要追想51章第一节哈，你们这些寻求耶和华的，要听我的话，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我们是从磐石被凿出来的。好，这个磐石我们当然知道，万古磐石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原来是一堆尘土，后来好像神做了一些事，我们好像是从这个万古磐石里面被凿出来的。那好像是个石头。早期我听有一些人讲到，甚至交通，他们常常自我幽默的是，我们以前都是顽石，顽梗、顽皮的顽，我们以前都是顽石，很难办。即使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常常大喇喇的跟别人说，我信了耶稣，那我呢，我不受宗教的约束，我就是英雄本色，大喇喇的，好像非常非常有自己的个性，那个都是不认识自己的光景。那他说他们会幽默说，我们以前是顽石，可是现在主使我们成为活石。那个活石就是对主有反应， 活的才会有反应，如果不是活的就不会有反应。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这样活死，当神对你有所期许、有所吩咐、有所指点的时候，你会有反应的，那这样你就会被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这个灵祭就是从神那里来的，从属灵的 spiritual sacrifice， 不是献牛羊，而是按着神心灵里边向我们启示的心意，我们对他有所摆上，或者感谢赞美他，而或者神要我们行这行那，这个就是灵祭。那这个灵工，神的家是这个灵工吗？是这些活石被建造起来的灵工吗？那谁是神的家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神曾经，神也会在一个物质眼睛看得到的这个建筑物或者一个地方彰显他的同在，可以让人感受到他的同在。那神也不受限制的，在任何地方，在他所治理的百姓中间，只要这个百姓是被他治理的，他就可以带着神的同在到各处去。这个就是第三章第六节讲的。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如果我们被神治理，神给我们一些荣耀的盼望，如果我们因着信勇敢的信靠他、信从他、坚持到底，那被他治理，我们就是他的家了，他就会大大的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是他的家，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去到哪里就把神的同在带到哪里。所以我们曾从一些心灵里边满有圣灵、满有神同在的人，跟他们在一起，很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感受到那个氛围就是不一样，感受到那个爱的气息。所以我用这个跟大家彼此勉励，圣愿我们来成为神的家，圣愿我们这些人被神联络整齐，他建造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灵工，让他常与我们同在。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在人的里面，也在人的中间。神来了，神的国就降临了。国王临到，主权确立，那个国就降临了。我们再看第三处，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跟十三节，这个是主这一次他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 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口里认耶稣为主，我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可以得救。十三节他又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一个求告主名的人，虽然他也有许多的软弱，可是他至终他也得救。说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当神光照我的时候，哦，我觉得好像我是罪魁祸首，我让我的家失去那个保护伞。这边说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当神光照我来向他悔改，我来求告他，神啊，你要把这个保护伞重新再建立起来，你要把我们这一些因着仇敌，因着我们的无知，我过去不是故意的，可是因着我的无知，我不懂，我不够警醒，所犯的错，主啊，求你的宝血来洁净。你已经按着我所知的一直做工在我的里面，现在来到一个地步，你更加要更深的把我里面的那些不合神心意的要铲除。主，我相信，我相信你做的工你会做成，只要我跟你合作，只要我依靠你，信神就是做神的工，真实的信就是信靠他，信从他，我就是在跟神合作，神就一定会叫我实在得救的。不仅是浅浅的得救，要得救再得救，得救再得救。那个
Mommy, you're muted.
对不起，我刚手碰到了哈。我刚刚讲那个求告主名，你们有没有听到？
只要得救就必得救。
哎，就是说，罗马书第十章九十十三这边，我讲这边你们有听到哈？
有，
感谢主哈。那我上个礼拜，讲完以后呢，有一句话就回荡在我的心里哈。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其实是两句话，不是一句话。腓立比书第二章哈，第二章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你看，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所以我们的顺服不是在人的眼前，我们即使我们顺服人，也是因为那个前提是因为我顺服神，所以我顺服人哈。所以保罗说，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因为你们是顺服神，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现在越来越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得救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但是如果神在我们的里面，神的感动，有时候我们如果大辣辣的很不在乎啊，不是那样子的警醒，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错过那个感动哈。你看，因为他下面怎么说， 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因为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灵，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那他在我们的里面在带领在运行。那如果我们不警醒的与他同行，与他同在，很多时候神给我们机会，某一个点我们稍微调一下合神的心意，我们就更经历到从己出己出死入生，入到耶稣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恐惧战惊，不是一天到晚紧张兮兮的，而是说我们的心就是那么平和的，那么喜欢与主相亲近。那当他里面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错过。那另外一句话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那个英文字用一个 grief， 就是叫圣灵悲伤，叫圣灵伤心。好，那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就是神给我们圣灵做印记，我们是属神的。那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已经蒙他拯救，还要更深的拯救，更完全的拯救，甚至到最后我们的身体得赎，这是一个过程。他说当圣灵在我们里边运行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叫圣灵悲伤，不要叫他伤心，不要叫他伤心，以至于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而失去了再一次更深得救的机会。所以求告主名，当我知道，当神光照了，当我知道哦，我不合神心意了，我愿意来向他回转，求他来洁净，求他来坚定，我要信从他的心，好，这样子的一个求告，我们就必得救。好，那最后接下来一处圣经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哈。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13节到17节，然后最后19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并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以前我们死了，在过犯跟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那神赦免我们一切过犯，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现在活过来了哈，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这个地方的执政的掌权的，应该是指灵界的属鬼魔的那个属恶魔的灵气哈的那个执政的掌权的，把他们掳来。他们原来是很有武功的，那耶稣呢把他们掳来，明显给众人看，仗着十字架跨身，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死 就败坏这些掌死权的魔鬼，就废了他们的武功。那所以我们可以得释放，我们可以承受救恩。然后保罗接着讲下面这两句话，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16节哈，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那可是这些年，我常常听到很多人都在讲关于犹太的一些节期呀，哈，那我就曾经问这个，我就问那个大卫牧师啊，我说，为什么大家那么强调犹太人的节期哈？我为什么会对这个社会有这样的反应哈？因为很多年前，我在不晓得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就不小心点到一个视频，台湾有一个传道人去以色列参加一个什么节庆哈，他讲一句话，那个意思我非常不以为然哈。他说，哦，我今天来到这个节庆，我大得祝福，没有来的就得不到祝福。我对这句话很不以为然哦，因为要去以色列，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去啊。啊，你也需要一笔钱，要旅费啊，你要参加那个特会都需要钱啊。那如果这样说，那穷的人他没有办法去那个聚会，他就都不能得祝福了吗？我就被他这句话冲上，你们从这就看出我这个人是多么的讲究真理，我觉得他讲的不合真理，我就不以为然，我就觉得那没有去以色列就不能得祝福吗？没有到以色列去参加那些庆典，后来我们台湾也有一些人一批一批的去以色列，平常他们都很节俭，可是有什么节期，哇，那个旅费都要好多钱哈，他们都就去，我就觉得说需要这样才会蒙恩吗？那保罗这边不是讲吗？我们已经得了救恩嘛哈，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就是那个救恩的实体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保罗的圣经明明这样讲啊，那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好些年代啊，不论是什么末世烽火台或者是什么什么，他们好像都常常在强调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节庆节期哈。我就问大卫牧师，我说为什么大家那么强调犹太人的节期？我不敢随便漠视，但是如果有一些人像我上次讲我刚刚讲的那个人那样，我说这种看法我不认为是合真理的哈。那大卫牧师就跟我说因为耶稣的确也是在逾越节被献为赎罪祭牲的啊，所以神让耶稣基督来，这是新约时代，不是在律法之下，但是耶稣自己生在律法之下，他为我们受死，也是按着神所安排的日期，刚好也是在逾越节的这个节庆被献为赎罪祭牲等等，他跟我讲这些，根据我对他的回答的这个了解，就是这样。我的了解，我的了解是，在旧约时代，神所定的时令跟季节， 神定这些时令跟季节，它不是像人那样随意、随性、随便信口开河定的。神是蛮有智慧的，他自己是起始一切智慧，他是智慧的源头啊，他是创造的源头，他是管理万事的，他是那个是那个源头啊，他定这样子，他不是随意随性随便的，除非神把这个奥秘开启给我们，那我不敢随便去说哦，这个都是那个。但是最重要的真理是什么？最重要的真理就是，救恩的实体就是神的旨意不改变。耶稣基督在创立世界之前就被立为被杀的羔羊，这个旨意不改变。那他来就是要除掉我们的罪。好叫他可以来跟我们同在同住，这个真理不改变，那而且在圣经也启示我们，那个安息日不是说一定那个第七日的安息日，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那边讲到说，今天神讲，今天。我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乃是要求告他，信靠顺服他，就可进入安息。神至终为我们命定的安息是这样的安息，他指今天，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又说，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神是一个活在现在的神，神活在永恒里，他不受过去、现在、未来这种时间的限制，这个是重点，这个是最大的重点。那其他的都是为这件事情来效力的，最重要的，神就是要来拯救我们。神就是要来得着我们，让我们也来得着他。神就是要让我们活，跟他同活。他是现在的，所以他不受那个节气的限制，反倒这些节气是被神设立，是来补充说明神向着我们所定的这个救赎的恩典，这个救赎的真理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们。你们能不能明白哈？我希望我能够讲清楚哈。那刚好在这一段时期，刚好就是犹太历的七月，犹太历的七月就是我们现在阳历，今年比如说今年2021年9月7号，就是他们阳历的7月初一，吹角节。那吹角节那他们纪念这个节日，按照他们犹太民事历是一年之始，他们纪念这个节日，是因为他们吹角要通知百姓会众，然后当众宣读摩西五经，这个节日就是要纪念神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所以这个是好的，提醒他们，神跟我们立了一个永约，这是好的，因为我们常常很容易健忘借着这个节气，神来提醒他的百姓。好，接下来赎罪日，相对，它是犹太历是7月10日，就是我们今年2021年是9月16日。吹角节之后，过了几天，就是赎罪日。那赎罪日这一天呢，百姓要刻苦己心，要为一年中无意或者是疏忽而犯的罪，在神面前反省， 由大祭司献上赎罪的祭。每一年大祭司要在这一天7月10号这赎罪日这一天进入至圣所为自己跟百姓的罪献祭。那这个就在提醒我们，耶稣为我们上十架成全救赎这件事，就是在预表新约耶稣这件事。好，所以当犹太人他们在过赎罪日的时候，神借着这个日子提醒人家，就像说我们庆祝圣诞节，哦，救主为我们降生，这个新生王从天上来到人间，要来拯救我们。好，一样，有人说，啊，耶稣也不是在12月24号晚上生的，我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啊，我说，庆祝这个圣诞节，就是要提醒世人，有一位救主为我们而降生。那圣经没有讲是12月24号，啊，这个也告诉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是圣诞节。好，所以呢，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来享用耶稣的，耶稣为我们受死，来领受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每一天时时刻刻都可以常常来纪念神跟人立永约。好，那再来进入到祝棚节，这是一个礼拜，对应我们今年是9月21号到9月27号。那这个是为了纪念以色列人蒙救赎离开埃及，在旷野40年以帐篷为居所的漂流，最后他们可以进到应许之地。这是一个感恩，神那么长的日子，神与他们同在，这是一个感恩。所以当他们庆祝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会回想神怎么恩待他们这个民族。我记得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大概初中高中，小学六年级或初中高中的这个阶段，那个时候我有真理的概念，在寻找真理，可是我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所以有一些观念会进到我的里面，比如说什么叫伟大，什么叫人伟大，伟大 是指什么，会有这些观念。那有一天我在那个报纸的那个小小的方块文章里边看到一些字，我非常同意哦。他那个意思只讲说，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哦，我是大学一年级升大二的暑假才信主，我那个时候才是初中的阶段哦，十几岁。我看到那个方块文章说，人在世上如果懂得感恩，他的人生就成功了一半。我非常同意，人如果懂得感恩，他的人生就成功了一半。神希望我们感恩，我感恩，为什么神要我们凡事谢恩？人生难免会遇见，会顺境，当然我们喜欢，也难免会遇见逆境。即使是逆境，我们都要感恩。我记得前好几天前吧，我跟大卫牧师祷告，我就回想从小我还没有信主，一直到我信主到如今，神怎么恩待我？当我这样去感恩的时候，数算神的恩典，我整个人就被提醒起来了，不需要人家提醒我，当我回想这一路走来，我是蒙天父眷顾的，即使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天上这一位我所不认识的神就在照顾我，就在眷爱我，就在提惜我啊，我是蒙他拣选的。所以我们要懂得感恩，我是谁，我有什么好说，我配受这些恩典的，我不配。那为什么这些恩典会临到我？哦，原来有一位属天的那一位阿爸父，我虽然不认识他，他却是在照应我。所以不论是这个吹角节，或者是赎罪日，或者是祝棚节，这么重大的日子，神是借着这些要老百姓去纪念，去纪念，这些都是相辅辅助，要来让人去宝贵神为我们成就的救赎的真理。神当我们的好牧人，神要来引导我们，这些真理。好，那不是在乎哪个日期而已。好，好，赞美耶稣。啊，我要再谈一点哈，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七节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好，那个形体就是那个救恩的实体，救恩的那个实在是来自基督。举一个例子，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节，我这个讲完我大概就结束了哈。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节，他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注意这个，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那在创世纪那边，神呢，创世纪十七章，神对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以撒都还没有出生啊，神跟亚伯拉罕互相沟通，这个时候神就要亚伯拉罕受割礼啊。我们看创世纪十七章啊，九到十一节啊，我很快来读啊。神要亚伯兰改名字叫亚伯拉罕，因为神要跟他立约，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那接着神就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十四节，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神这个约就是在他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他说，如果你不受这个割礼，你就要被剪除。在旧约，神跟亚伯拉罕这样讲，亚伯拉罕敬畏神，当天神一离开他，他立刻就遵神的命，给他的儿子跟家中所有的男丁行割礼。那行割礼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男性的生殖器上有一层皮，很容易藏污纳垢。神说要把这一层皮割掉，好，这样子呢才易得洁净。是男性的生殖器上要得洁净，那个是关乎生养的。那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七章，第七章十八节， 也知道，在我肉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下面保罗就阐述他怎么样在挣扎，他愿意行善，可是他却做不到，因为他里边有一个肉体，有肢体中有一个犯罪的律，他没有办法。所以24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有没有发现肉体会让我们取死，我们胜不过里边这个罪的律，好像有一种辖控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去胜过这个。所以在旧约时代，神要这个亚伯拉罕行这个割礼，他就是一个预表。他说，如果你不行割礼，这个人就要被剪除，就是要死。那这个的预表就是什么？真的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肉体，肉体中没有良善，它里面有一个权势，这个肉体的权势。如果我们这个肉体没有行割礼，我们就是会取死。那这个肉身行的割礼可以用人手来行割礼，但是我们灵命，我们里面的灵命，我们里面的人有一个肉体，他如果没有行割礼会取死。这个肉体不一定是不好的，最主要就是那个旧人，那个这个旧人只有什么能致死？只有基督，只有圣灵。哥罗西书第二章第2章11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就是我们里面的人，我们里面这个旧人，这个肉体会影响到我们的成长的，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使我们能够脱去这个旧造的辖制。而如果不是十字架来致死我们的肉体，我们就是会取死。啊，求主帮助我们，只有圣灵来可以使我们脱去肉体的权势。我上次曾经跟你，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聚会中讲，就是我曾经跟一个人敬拜祷告的时候，就因为神的同在，圣灵在那个地方，就那个氛围，就把我里面一个很高傲的一个倾向整个挪除了，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为什么哥罗西书第二章的22节，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23节，这些规条，这不是宗教的规条，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只有圣灵，只有第2章11节，你们在他里面，只有你们依从神，遵他的命，然后住在他的里面，圣灵就在你们里面动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就可以叫我们脱去肉体的情欲。那我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灵命要继续晋升，不只是在外面所看到的行为上，即使我们的表现都不错，可是如果 我们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我们天然人的好像不错的倾向，可是这个也是肉体的一部分，救人。我对这一点我是蛮有感受的，因为我毕业，大学毕业去当老师，我第一个碰到就是一个超性很德高望重的一个老师，那个是可圈可点的。我要介绍他去参加布道会，他的女儿都说：“小克，免了吧，我老爸不需要。”我说：“为什么？”他女儿也是所谓的基督徒哦。他说：“我老爸在家里，他的言行举止都可圈可点，别人需要耶稣，他老爸不需要。”可是后来，当这个人经过人生很大的苦难的时候，他的老爸没有能力救他，因为没有从神来的生命。所以我们的表现再好，当我跟这个老师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柯老师，我的学生，就是他当导师的学生，在周记上写说，我们学校是教会的学校，很多基督徒老师，我们的导师不是基督徒，可是我们的导师的行为，你知道，就说，所以天然人的那个属乎的肉体，有时候不一定是不好的，不一定是不好的，他也很能够讲出一些，他也在看哦，谁是比较像耶稣的基督徒。这是很对事理是很有讲究的人，可是他认不清他里面的天然人有一个拦阻，就是那个肉体，那个旧照。所以当我要离开那个学校的时候，他是校长的秘书，他说：“柯老师，你因为宗教的理由要离开学校啊。”我每次跟他说不是，是耶稣的带领，他都说是宗教的理由，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了解。所以这个肉体一定要行割礼。斯提凡不是说吗？当他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跟那些人讲道的时候，他说：“你们的耳朵未受割礼，所以你们听不进这些真理。”使徒行传第七章哈，好，使徒行传第七章，我最后讲这个就结束哈。他在讲整个神的拯救以色列人的历史，讲到最后51节，斯提凡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你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他们有最棒的属灵的律法，可是没有办法遵守，因为心与耳未受割礼。众人听见这样的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我们是需要受割礼啊！愿圣灵来给我们行这个割礼，好叫我们可以不要叫圣灵担忧，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以至于他来引导我们悔改，更蒙恩的时候，我们不会错过这个恩。我就交通到这里。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38首，好不好？